我说这个话呢，是从大家的评价、大家的评论、来中国旅游的人，还有中国人民的评价。生活在中国，我们确实感觉很安全。
好啊，10月16日傍晚6点半，无锡工艺学院的学生们像往常一样，有的同学下课回宿舍，有的同学下楼吃饭取快递。突然从路边窜出了一名持刀的男生，逢人便砍，刀刀致命。由于事发突然，很多同学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就这样，这名凶手一路从校园的人行道杀进了宿舍楼。此刻的大学校园已然变成了屠宰场，马路上、宿舍楼门口横七竖八地躺着被害的同学，到处都是鲜红的血迹。一些学生还没有等到救护车赶来，当场就失血过多身亡了。最多的一位受害学生身中6刀，据说救护车来的时候看了一眼，直接就蒙上了白布。最终，据无锡警方的通报，事件造成了8人死亡，21人受伤。凶手的名字叫徐佳金，他是无锡工业学院2024年的毕业生。在他行凶前所写的遗书中，他介绍了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有人其实都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不幸就是所有人的不幸，别人的不幸就有可能是你的不幸。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就是为你而鸣。对于厂里恶意拖欠我的工资，不给我买保险，不给我加班费，罚我的款，不给我赔偿金，厂里的工人每天生死轮回，两班倒甚至三班倒，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我因为生病请了几天假，部门经理竟然说别人发高烧流鼻血都可以干活，你凭什么不能？不能干就滚蛋。我看到了工厂对工人无情的压榨和剥削，工厂没有任何权利去发人的款，我用了很多的办法却依然没有办法解决。我会为劳动者发声，这个世界需要被改变，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绝对不能被打败。我宁可死也不愿再被压榨和剥削，我希望以我的死推动劳动法的进步。还有学校恶意扣我的毕业证，不让我毕业，大部分人考试基本全是作弊，学校以我考试没过证书为由不给我毕业证，你们太欺负我了，所有人都在欺负我，别以为我是老实人，有些账总是要清算的。我要用生命去战斗，我将彻底洗刷我的耻辱，我要揭开暴露这个事情。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而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胜利万岁，人民万岁，工人万岁，无产阶级万岁，让历史来审判我吧，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我爱这个世界，我爱我的家人，再见，徐佳金。一个杀害至少8人砍伤21人的凶手，竟然说自己是经得起历史的审判的。一个残暴挥刀向同学的造成30多个家庭破碎的人，竟然在杀人之前说自己爱家人，爱这个世界。一个在自己的遗书中控诉着资本对工人的无情压榨和剥削，喊着工人万岁，无产阶级万岁，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然后却转身持刀冲进校园，砍杀那些同为无产阶级的自己的同学们。徐佳金因为欠薪被工厂不公平对待，被学校不发毕业证，就在校园里大开杀戒，还把自己丧心病狂的残忍行为包装成了宏大的叙事。行动和说辞上的各种矛盾让我不禁思考他的行为逻辑，但是恐怕也来不及思考，因为这已经是过去一周时间里第2起针对普通民众的无差别袭击。就在11月11日，在广东珠海体育中心，一辆越野车突然冲入了人群，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同样是当天的晚间时间，珠海的中老年人们刚刚吃完晚饭，正随着音乐在操场上健走。就在这样的歌舞升平当中，嫌疑人驾驶一辆北京40越野车，突然就冲入了体育场的跑道上。警方的通报称，凶手樊某因为对其离婚后法院所判决的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报复社会，一次离婚就要杀35人来泄愤。一周时间之内，至少43条人命就以这样惨烈而随机的方式逝去了。而在这半年里，已经频繁发生了多起无差别袭击事件。10月28日，北京中关村三小，一名50-60岁的中年人持菜刀砍杀刚放学的小学生。10月8日，广州华强路天河第一小学门口， 一男子持刀随机砍人，造成三人受伤。10月8日，山东泰山区望山宾馆附近，一辆车突然冲向刚放学过斑马线的学生，网传造成一死多伤。9月30日，上海松江区沃尔玛商场发生随机砍人事件，造成18人受伤，其中3人抢救无效死亡。凶手林某某因为个人经济纠纷来虎泄愤。9月12日，广东深圳，一男子持菜刀在菜市场乱砍，随后被赶来的警察制服。7月4日，沈阳铁西区新华南街发生无差别砍人事件，3人被杀。7月4日，广西桂平市油麻镇一中发生了无差别砍人，导致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了孩子。而更多的有针对性的杀人事件和被警方定义为操作不当的冲撞行人事件，这更是不胜枚举。而再往前，5月7日，云南省昭通市正雄，一个男子在医院内持刀袭击，造成2死23伤，现场血流成河。这次无差别袭击和本次袭击非常的相似。袭击前，凶手在朋友圈里说，公检法办了我的冤案，对方犯罪不追究，我没犯罪却专追究我一人，别怪我滥杀无辜，为了明天的法治，你们陪我一起牺牲吧。所有的祸害都是那些高官造成的，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法治是大家的，需要大家共同维护。最后希望最高层管管下层，虽然我的做法有些不妥，但是也是无奈，请你们原谅我，请你们为健全明朗的法治而努力，我个人愿牺牲一切。这一案件也给当地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在案件发生后，正雄当地的居民纷纷手持武器长刀棍棒护送自己的孩子上学。和徐家金一样，他也提到了血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也提到了要用自己的行为去改变法治。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提到了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他们自身遭遇的不公都没有办法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去解决，无论这些不公是冤案，是拖欠工资，还是超时劳动。但是遗憾的是，即使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残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引起社会的注意，但是他们的诉求也不会得到任何的改变和重视，相反只会换来各地对八师三低人群的重点监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类的事情始终无法杜绝，反而呈现了蔓延的趋势。这样的行为仿佛冥冥之中为所有因为自己的冤屈无法解决而感到绝望的人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让全社会跟自己一起陪葬。当然，无论再发生多少起这样的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会像珠海撞人事件之后一样强调，虽然这次珠海撞人造成了35人死亡、43人受伤，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确实啊，因为全世界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对监控社会如此投入科技和财政力度，飞机要安检，火车要安检，甚至地铁都需要安检，在很多地方买个菜刀都需要实名制，甚至在新疆菜刀要锁在案板上。我们有武警、特警、防暴警察，有城管、红袖章、社区网格员，我们的监控数量和密度都是世界第一，全球一半的监控摄像头都在中国。我们在互联网上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网信部门的监测，甚至你关注一个推特博主都有可能被叫去喝茶。但是中国政府把庞大的资金用于维稳和监控整个社会，但却无法监控人们内心的想法。安检可以扫描出枪支、炸弹、刀械，但是安检能少得了汽车油门为什么加速吗？社区网格员能提前报告示威、游行、上访，又怎么能发现得了这样但求一死的孤狼呢？难道说我们要把新疆经验推广到全国，把所有的八师三低人群全部都关进集中营，这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吗？而事实上，过去所谓的安全，一方面是经济形势好，大家生活比较稳定，另一方面呢，则是社会管控和新闻封锁，让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样就造成了如今的一种懒政和惯性。政府、学校、企业一旦发生了任何的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封嘴、封号、下热搜、禁止讨论，动辄以喝茶、寻衅滋事、毕不了业、辞职相威胁，一旦热度过去便撒手不管，任凭受害者喊破喉咙也没有发声的渠道。从政府或相关部门单位而言，问题看似解决了，然而解决的只是舆情，实际上当事人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人去解决，最终一步步 逼着当事人走向报复社会的绝望。这是很悲哀也很悲惨的事情。我们可能要讨论的是如何才能防止此类报复社会的行为发生。有人认为应该使用更严酷的法律，凶手们当然死不如期，但是面对一心求死的凶手们而言，严酷的法律其实也并不能阻挡他们。比如古代如果诛九族就能防止人们犯罪，防止人们造反的话，那明朝就不会有张献忠出现。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罗翔曾经说过，法律从来不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它本身就是无可奈何的他律。实际上犯罪嫌疑人已经不在乎这个世间的所有，包括他自己的生命，刑罚在这里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任何来自刑罚的震慑都已经失效了。在这里刑罚更多的一点作用是对受害人的安慰。还有人说，如今中国到处现忠是因为普通人对社会不公的每一次漠视，因为普通人对于腐败黑暗的每一次纵容，对弱小无助者的每一次践踏，在强权面前的每一次退缩，所以导致了现在结出这样的恶果。但我也并不能完全的认同这一点，比如听我们频道的观众肯定都是对社会不公有所关注的，但是依然在为更多人的冷漠所承受代价。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去反思去面对我们社会问题的时刻了。当然肯定有人说，甚至官方也一直是这样的论调，这有什么可反思的呢？这些就是偶发事件，是他们个人的心理精神出现了问题。没错，一起单独的事件可能会有这样的原因，但如果这样的事情在短时间内爆发性增长，那必然是社会出了问题。面对如此频发甚至过于频发的这一类报复事件的案例，都将此归结为个体的病态，那是苍白的。即使真的每一次的凶手都是病态的复仇，我想我们也需要解释为什么社会中近年来会突然出现这么多造成如此刻骨仇恨的心理疾病。而另一个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一类人报仇却不找自己的仇人，而是把自己的刻骨仇恨残酷地倾泻在了无辜的普通人身上。因此我们不得不追问这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社会的戾气从何而来？如此仇恨为哪般？这么多人他们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的残忍？第二，则是社会的戾气去向了何处？为什么凶手会将自己的仇恨和戾气倾泻在了和他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普通人的身上？为什么一个社会会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动不动就要献忠？很多大 V 都会提到一个词叫社会原子化。那什么是社会原子化呢？所谓社会原子化，就是人被隔绝于社会关系之外，陷入了一种绝对孤绝的境地。注意这里不是孤独，而是孤绝。孤独是心理的问题，而孤绝则是社会的问题。孤绝不仅意味着一个人身边没有可以说话的知心人，更在现实层面意味着人失去了所有的社会联系、社会支持，也就失去了所有的社会救济手段。这当然首先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救济手段太少太少了，民众的抗风险能力实在是太差了。众所周知啊，我们的社会保障和其他同样经济体量的国家相比几近于无。当然我说的是对普通民众，对于公务员、央企、事业编来说可能是另外一回事。而对于广大的普通人而言，过去经济好的时候，家人的一场大病就可以让过去多少年的积蓄一次性全部清空。可是到了如今，随着负债率的不断的攀升和经济下行，在习近平百业凋零的伟大复兴时代，被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普通人，也许一次失业、一次判罚、一次离婚就已经足够让人穷困潦倒、走投无路。其他的国家所拥有的失业保险、育儿津贴、医疗保险、住房补贴我们都没有，就算有也是杯水车薪。政府难道指望我们再唱一遍心若债梦就债，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吗？然而缺乏社会保障显然会造成贫困，但是未必会造成孤绝。因为一般情况下，即使没有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普通人还是可以有社会关系，还有民间的社会支持和守望相助。生了大病没有医疗保险，亲人朋友之间的资金还可以腾挪。司法不公没有官方的反映渠道，还可以面向社会实名举报，付诸舆论以求正义。正如我们之前所做的视频，受了灾害，比如像08年的汶川地震，政府虽然不发钱，但是民间的 NGO 会踊跃的募捐，这些都构成了对个体的最后一层保护和兜底。然而呢，集权制度之恶就在于它自己不行使政府的责任， 还要去禁绝其他人代替他行使政府的责任。当那些曾经在灾害中帮助救灾的 NGO 被习近平的非政府组织管理办法一个个的取缔，当那些曾经在遇到司法不公时公益帮助普通人打维权官司的律师们被一个个抓进监狱，当你穷尽官方渠道走投无路，想要在网络上实名制向社会进行举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可能曾经会关注你境遇的公共知识分子大 V 早就已经被网信办组织小粉红批倒批臭禁言封号了。曾经让大家互通互联守望相助共同关注公共议题的平台一个个被取缔，或者早已被网信办不断的引导变成了乌烟瘴气的地方。所有的热心公益试图建立起社会横向连接建立起公民社会的人，不是在封号沉默，就是在指定居住，在监狱，在被社区网格员重点关注。于是你的境遇不再会有人去关注，你的不公也不会有人再去倾听，你的正义也不会再有人去维护。绝对原子化的孤绝终于到来了，习近平心中伟大的复兴也终于到来了。再也没有负面的新闻，再也没有人敢发声，再也没有人关心其他人。这个社会终于在毫无噪音的一片祥和的喜气洋洋的灯红酒绿的岁月静好之下，直到大厦崩塌。群体的冷漠从来不会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而是整个国家机器所刻意想要营造的状态。映着古典走在暴走团中的你，下课开开心心拿着奶茶正准备回宿舍看剧的你，上班路上去送小孩上学的你，蓦然回首突然发现身后不再是一双双支持你的手，而是一双双隐藏在黑暗当中充满愤怒的红色的眼睛，他们被绑着嘴正不声地盯着你。他们没有办法从世界上得到善意的连接，于是他们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恶将这个世界重新连接。其实他们也是在对抗原子化社会的孤绝，只不过他们使用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方式，张献忠式的方式，通过杀戮强迫他人进入他的生活，分担他的苦难，用血迹以恨为媒介建立起与他人不可分割的诅咒一般的连接。今年五月份，郑雄的杀人凶手在作案前发了最后一条朋友圈，在朋友圈里他写道，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难怪很多贫苦农民喜欢多生多养，如果有什么事会相互照应相互扶持。古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可是我没有亲兄弟，两个孩子甚小不懂事，如果被陷害了，现阶段连个告状的人都没有。对我来说，不敢触犯法律，违法成本太高，不要说刑事犯罪，就连治安拘留都得谨慎，如果不小心触犯了法律或者被构陷，说不定就一去无回了。现在一个人去哪儿都思索着人身安全，我觉得我好孤单。郑雄的凶手渴望与这个世界重建联系，他说最后仍然希望能有社会的支持。然而几天前珠海驾车撞人案的凶犯在作案前却没有任何的预警。根据调查，他撞人的那辆车是在他行凶前一天刚刚提的，他贷款20多万买了这样一辆车，就是纯粹为了第二天用来杀戮。 4S 店的工作人员讲，樊某在提车的时候表现得和常人无异，一切都很正常，没有讲任何过激或者不对劲的话。这更恐怖，因为这意味着珠海的凶手已经放弃了与世界进行连接，向世界进行求援的最后的一个机会，他以冷漠平静决绝的方式与这个世界一同毁灭。而最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则是无锡这一次，凶手已经在高喊着工人万岁无产阶级万岁的口号去行凶了。这意味着冷漠孤绝疏离的原子化个体正向着集体性的残暴和抗竞去靠拢，他们正百般的将冷漠和恨收集起来，包装成一种完整的正义的意识形态，打包出售给所有心怀恨意的人，比如凶手口中的无产阶级万岁，来进行推广。而一旦完成这种社会仇恨的收集和整合，在现中恐怕就不会再是如今这样原子化的叛乱了，而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那一次又一次的举国现中又要重演了。区别仅仅在于是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名义，还是以扶清灭洋的名义，或者说是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万岁的名义。极其讽刺的是，在珠海驾车撞人案的第二天10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习近平对于广东珠海市驾车冲撞行人案进行了重要的指示， 强调全力救治伤员，依法严惩凶手，加强风险源头防控。10月13日下午，北京市常委呢就响应习近平的号召，强调要全力确保首都的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加强风险源头防控。于是他们做的就是开始统计外来流动人口的住房信息和流动儿童的情况。然而北京的流动人口还没统计完，一波又一波的限中又开始了。我实在不知道习近平是如何去定义这个源头啊，因为其实他自己就是源头本身，或者说他是源头的一个代表。但是显然我们已经身处一个只有体制没有法治的乱世，各地的政府远洋捕捞、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大街上随意拦截罚款，法庭内外冤案不断，公然的殴打、辱骂、抓捕律师，这一切以维稳为名，却又在更大范围内制造着限中的土壤。或许习近平认为只需要继续对所谓的关键人员进行管控、删帖、封号，让大家看不见听不着，让社会进一步的原子化，就是从源头上解决了问题。但是谁又能保证这些限中受害者的家属们在变成了重点的维稳对象之后，关注他们的人一个个变成了境外势力之后，境内势力只嫌他们吵闹影响伟大复兴之后，下一次限中的种子是否已经在这些受害者的家属、他们被禁言、被扣帽子、被污名化中已经埋下了呢？但是我知道，即使政府并不关心社会正义，即使当局正陷我们于孤绝，但是作为一个至少还要在中国的社会当中继续生活下去的人，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自己要去关心身边的人和事，至少应该对他人的不幸抱有同情和怜悯，至少应该对此次受害的被害者家属们表达慰问和关注。正如微博上那则被删的帖子所说的，个体的不幸可能演变成集体的不幸，这不是粉饰太平就能解决的，越粉饰造成的伤害就越大。中国是否还能称得上最安全的国家，不在于是否继续对人民加大力度进行监控，而是政府是否能够拥有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特别是当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自身的时候。使我们真正感到安全和有力量的，从来也不会是安检、军警、高压、封号、禁言，而是来自陌生人最起码的温暖与整个社会最底层保障的防线。我是李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